放我们的灵，使我们人道心道带着虔诚和敬畏的心领受你圣经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啊，你恩待我们这一个平台，使我们这个平台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的恩典。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透过3章01节的圣经，使我们真正的看见西西家王在急难中，在责罚中，在这一种的困苦中，他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就看见你的神迹出来。你差一个天使者，是17万18万5000的这一个亚述王，能够把他致死。我们看见彼得在困难中，在逼迫里面，在牢监里，教会切切的恳求，我们就看见尼采使者就释放了这一个彼得。感谢赞美你，主啊，和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在幕后的时代，你也透过圣经的话语，使我们更加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更加的迫切的为着全世界灵魂，为着神的百姓，在你面前同声扬声祷告。感谢赞美你，祝福以下的光阴，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所得着。求你的灵在中间工作，你也怜悯这个软弱的孩子，宝血来接近他，因着会众的需要，主啊，你的灵在中间做安时分量的工作。感谢赞美你，接下光阴交托你，3章01节圣经也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列王记下的19章，使徒行传12章。今天的总题是坚信主话，同心切求神行启示。坚信主话，同心切求神行启示。今天两边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边就是讲到了西西家面临的亚述王的欺压，他和这一个以赛亚还有他们的臣宰这些家宰伊利伊利亚敬，还有书记瑟伯拿，他们都来到神的殿里，撕裂衣服在神面前切切的祈求，在急难中为着与圣的名恳切的祷告，蒙神的应允，救赎了他的百姓，使这一个亚述王受到神公义的刑罚。一边的圣经我们看见教会面对希列王的苦害，在教会也切切地祷告，也蒙神的应允，救赎了彼得出监牢，是这一个希律王也受到了神的刑罚。怎么样啊？教会就更加的是复兴，神的道就越发的广传。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两边的圣经都有一个共同点，一边是呼求，一边是切求，一边是亚述王攻击他的子民，一边呢是希律王苦害神的百姓，一边是西西家，一边是彼得，一边神差遣一个使者来消灭了这一个亚述的军队，一边神就出来造出了一条虫，咬死了希律。 一边给我们看见神给他们的粮食丰富，粮食丰富，圣经告诉我们说，给他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供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神给他们证据。那边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兴旺，福音更加的广传。好，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这两边的圣经就是一个共同点，是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同心的祷告，怎么样啊，谦卑的祷告，撕裂衣服的祷告，这样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列王记下的19章，列王记下的19章，我们首先看1至7节。示西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他听见什么？前面的圣经，也就是昨天的圣经，那一个拉伯杀机来攻击神的百姓，攻击西家，他怎么样啊？他们的这个伊利和亚敬和色巴呢，告诉他说，你们不要讲犹太人的话，讲你们的话他们听不懂，因为他来亵渎恐吓神的百姓。这样一下子他们越发地猖狂，攻击神的百姓。那么给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王就告诉他们的百姓，神的儿女，百姓怎么样啊？都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出路是什么呢？就是进到神的殿。我们这章的圣经也可以与历代志下的32节我们连起来看。32节告诉我们说，前程的事以后，亚述王希纳基列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西西家见希拿基列来，就定义要打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就商议怎么样啊？我们看见为什么受到仇敌的攻击呢？给我们知道这一个前程的事故，好，就是前面啊，西西家接受他父亲做王的时候，他就打开殿门，怎么洁净圣殿，重建圣殿，把整个的复兴带过来。仇敌魔鬼撒旦怎么样啊？就不甘心啊，他来攻击神的百姓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幕后的时间，你软弱都没关系的，你虔诚起来爱主了，怎么样啊？仇敌就气愤愤的工作。另外我们看见今天的西西家虔诚的事以后怎么样啊？这个魔鬼撒旦亚述王就来攻击了，再来攻击啊！西西家靠着神的坚固，圣经告诉我们说，西西家听见这个事情，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啊？进神的殿啊！因为在前面十三到十六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18章的西西家王怎么样，40年的时候，亚述王基拿西西就来攻击犹大的监护人，将城要攻破。那么犹大王西西家就差遣人到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得罪了你，求你离开我，凡你刑罚我的，我都成就。于是亚述王就罚犹大王西西家的年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里富库里所有的名字都给他。那是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挂下来给了亚述王。为什么他要讨好亚述王？讨好亚述王真正给你有讨好吗？没有。他这一个仇敌魔鬼，他不断地来攻击，也不断地怎么样，你向他妥协，他就变本加厉的还要攻击你。那么就这样给我们看见，他今天没办法了，没办法了，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进耶和华的殿干什么？求神了，依靠神了。他不但是自己进去，还有第二阶段是加在伊利亚进和书记瑟伯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共同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又怎么样去见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当他们说西西家如此说，今天是什么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因为你向仇敌妥协，仇敌怎么样啊，变本加厉的还欺压你，还有责罚呢，你犯罪要罚，你把神殿里的金子银子都剥下来，还把自己所有的给他，还有圣经过凌辱的日子。难看啊，哎呀，在以色列们百姓面前说你们不要敬奉侍奉这一个神，这个神没办法帮助你的。你看一看哪一个神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吃得消啊，他就这样凌辱啊。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啊，确确实实啊，在这一种极难中怎么样啊，他就招来了这一帮这一帮的同工。怎么样啊，圣经说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会听见拉巴撒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来的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正的名扬声祈祷。这个就是他们共同来到以赛亚面前嘛，叫他也和他们共同来到神的殿中，和他们一起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感谢神，以赛亚是神的代表，神的话引导他，告诉他你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倒下。感谢神的恩典，他们同心合意来到了殿里祈求，还有告诉了以赛亚共同在神面前的求怎么样啊。感谢神，神就有回答，有应允，就得到了安慰，说不要惧怕，神自己会做工，他们的声音你不要听，在神就是使他们会倒在我们神的刀下。感谢神的恩典，一至七节，急难责罚，同心切求。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啊，就是祷告，接着祷告，还是祷告。我们在祷告中，第一要求先知和我们一起去，另外一个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谦谦卑卑悔改，要悔改认。我们就是祷告啊，第一个是怎么样啊，我们求先知代求， 还有认罪的祷告，还有呢谦卑的祷告，还有同心的祷告，那么就给我们看见神就为我们征战啊，神就为我们征战，神就怎么样啊？第七节说，我必惊动他的心思，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倒在神的刀下，神就要灭绝他。确确实实后面的圣经在一在后面的圣经三四五节，他圣经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清早起来趁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神。我们的神有大能啊，只要我们祷告，神就做工。这是第一句话。接下来我们看8至19节，8至19节，拉巴撒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地拿。原来呢，他早就听见亚述王把引离开拉吉，离开以色列了，要离开了。怎么样？这都是神感动的啊！他说，亚述王听见人论古时王特哈家说，他出来要与我攻征战，又是别的地方古时王出来要和这个亚述王征战，他就发郁闷。于是呢，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那里别的人要攻击他的，他就恐吓下这一个西西家，就吩咐他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见你们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和华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要听见亚述王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显毁灭，难道你还能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萨、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以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就是外国啊，哈兰国啊，利色啊，还有伊甸人这些国啊，他说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亚述。还有13节说，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发王城的英的城的王，他说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他把列国这些被他征服的这些国家，怎么都告诉这个西西家，恐吓他，威胁他。但是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在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殿前展开。感谢神的恩典，是有难处。我们看见这一个亚述王在当时的情况中，确确实实是有力量啊，确确实实神给他有力量能够征服外的诸国啊。但是他把这一切难处只要展开在神的面前，西西家王这样的展开，还有呢，西西家王还向耶和华祷告。下面就是祷告的话语，他说，坐在厄基洛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是统管 万国的神。他说，耶和华求你侧听，耶和华求你睁眼看，你要看看，要听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要看看这些亚述王的猖狂，要听还要看，要听还要看见那个仇敌西拿基列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固然 是列国和列国之地成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塑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呢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耶和华是神。感谢神的恩典，他的祷告一方面把自己的难处告诉神，一方面知道我们神是有大能的。还有呢第三呢是求神听，求神看，还有呢给我们看，求神来拯救，是以色列家是神的百姓能够脱离仇敌的手。那么八至十九节，求神拯救脱离敌手。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二十到二十四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列，我听见了。我们的祷告求神的拯救，神说听见了，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岂像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呢？亵渎谁呢？扬起身来高举人目攻击谁呢？你来辱骂以色列，你骂怎么样啊？耶路撒冷的女子，你这样的奇效，你是谁啊？就是以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感谢神的恩典，仇敌攻击我们不是攻击我们啊，正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告诉我们，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都连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他们恨你的不是恨你，乃是恨你们以前是恨我，因为我们和耶稣，我们和我们的神是连接的，连接的。哦，这个二十二节的最后一个，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着你的使者人辱骂主，并且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捆绑集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们看见中东一带以色列这个地方山很多，树很多，神今天要砍伐黎巴嫩的桑树啊，黎巴嫩的香柏树啊，砍伐你这一个黎巴嫩的桑柏树啊，这些香柏树这些都是高大的，你虽然高大，那下面说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美的树林，我已将在外邦挖井喝水，把我必用脚掌击打埃及王的一切河。意思就是呢，我要在高处向肯法黎巴嫩的这些松树啊、香柏树一样，一下子都把你啃掉。肯定怎么样啊，把你扔在这一个埃及的河里去。感谢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啊，他会上高处啊，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夜之间在一个历代之下的32节，他就用一个使者把185000的人一下子都把他砍伐，都把他灭绝。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只有我们求，神的恩典就会临到。那么20到24节是祈求蒙怜，神必拯救，神必拯救。接下来我们看25到28节，耶和华说， 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建泥是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是你其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一两甚小，惊惶惭愧羞愧啊，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枯干的禾稼，都是很微弱的，都是很软弱的，像草一样，是房顶上的草，没根啊，就是一点点根啊。他说你坐下，你出来，你进来，你向我发愿了，我都知道，因为我因你向我发愿了，又向你狂傲的话打到我的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黄放在你的嘴里，使你从你来的地方转回。是很容易，是虽然以色列家软弱，没有办法，不能胜过亚述王，但是神发烈怒的时候，用钩子把你的鼻子，像这个钩子牛啊马啊怎么样啊，把你的鼻子勾起来，把你的嘴拢起来，一下子就把你勾起来。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神这样做啊？因为以赛亚，因为神的百姓西西家在神殿里的祷告，他们在切求蒙允亚述被勾。是啊，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许多在难处，看见环境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但是我们的神有大能，我们的神有力量，只要我们切求在神面前倒空罪业，和神的心意，求在神的旨意里面，同心合意的求，神就现其事，做大能，做大事。神就把这样强盛的亚述王把他勾去，把他勾去。那我们看29-34节，34节，那么他要勾去了，以色列神怎么样啊？亚述退了以后，本来是给他围攻的，围困起来，亚述勾出的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一个证据，复兴就临到啊！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本来在饥荒中，我们的生命都没有。今天神赐福给我们，福性灵道的人物，给我们自身的自长的都供应我们，还有给我们还是什么栽植葡萄虫，是我们的生命中从下扎根，向上结果。为什么神供应我们的，是我们有吃的，是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有供应的。他说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逃脱的人从西安都出来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为这事。大家看见耶和华这样的恩待以色列家，这样的保护以色列家，福星就来到了。他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们必不得来这城，也不在这城设界，不得拿盾牌来到这城，也不攻击这攻击也不雷也不走雷攻击，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这城。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看见步步这里就5-6个步，我们的神意工作，复兴之意临到， 神要保护他的百姓，这一个仇敌没有办法来攻击，就不来到这城，不坐在这里了，他的盾牌也没有用了，从哪条路来也从哪条路回去，逼不到这城。这是耶和华，因为我为自己名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因为大卫的缘故。为什么要大卫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做王要直到永永远远，大卫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日本人啊，耶稣基督将来这一个神国度是永永远远的，要保护啊，神要复兴领导啊，保护神的百姓啊，保护神的百姓啊。那么我们看见29到34节，复兴证据，保护拯救，保护我们还拯救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见仇敌的刑罚，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守，亚述王希拿基列就拔营回去，坐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庙中，他的神尼斯路庙里叩拜，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兰地，他儿子伊萨哈顿接续他主王。感谢神的恩典，神这一个仇敌就受到了刑罚，神的话都要应验啊，神的话都要应验。这一个亚述王是85000，一个使者，在圣经那边，咱们先知以赛亚先知也预言过，这一个历代志也记载过，一个使者就是这一个亚述王，亚述军队受到了神的攻击，亚述王呢也被他儿子杀了，这些都是神的话都有应验。那么35到30节，敌手刑法主话应验，主的话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再接下来看新约使徒行。好，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就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圣经给我们看见第10章开始，就是彼得向外邦传福音。那么十章十一十二，那么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12章我们就知道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希律就害教会了，雅各被杀了，那么这个彼得被抓，那么教会就切切的祷告。那么我们看一至五节，那时是什么时候啊？福音向外邦展开的时候，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欢喜的事情，那么犹太人对耶稣钉十字架，他就大大的逼迫教会啊，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教节的日子，除教节我们看见过去就是无逊节，他们这一个过节的时候，他把人里面的什么都要清理干净。他说圣经说，希律就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教父是帮兵丁看守，每帮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币，他提出来，这个他就是币的，当着百姓放他，当着百姓的手怎么要把彼得杀了，在那个因为他是除教节快要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把彼得关在这里。于是呢，彼得被囚在监里，圣经说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上帝，教会的唯一的办法，遭遇苦难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教会只有传福音，仇敌魔鬼撒旦就来攻击我们的教会，那么教会起初的教会就是祷告，这里一至五节，教会遭难切切祷告。再到那边去呢，我们看见这个西吉家呢给亚述王的攻击，他是有原因，另外原本本身是有亏欠的地方，但是在这种责罚和急难的光景里面，我们看见西西家是什么办法，也就是带着家宅祭司长老等等的首领来求先知以赛亚同心的祈祷。那两边的圣经在苦难中，在责罚中，在艰难中怎么样，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接下来第六节，希利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是叫挪提这个彼得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外面看守，他们很结实啊，他们看守的很怎么很精致，另外一个他们就是好好的把彼得关起来，并且把人看守，恐怕彼得逃了。第七节，忽然有族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就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看见这边就是看见教会祷告的果效。什么果效啊？他们没办法，就是祷告。但是这个希利呢，他派兵丁把这个彼得锁天链锁起来，几个兵丁看守，但是我们的神就启示出来了，为了要拯救这个彼得，拯救彼得的恩典哪里来？祷告来啊，祷告来啊！这个天使就拍他的，叫他叫起来，那个锁链呢，一下子就脱落了。我们看见确确实实在石头形状的是六章以前告诉我们，这一位希拉和保罗被抓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唱诗祷告，他本身这里是教会的祷告，那边是他们两个人唱诗祷告，众囚犯的锁链都脱落，锁链都脱落，这些彼得就脱落，天使就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因为束带子穿鞋，他本来被囚的时候就是睡觉嘛，晚上嘛没了睡觉，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我们看见这一个天使怎么样啊，把彼得带出来，天使在前头，彼得在后头，下面圣经告诉我门徒自然改了，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还是虚假，彼得也在睡觉嘛。我们看见彼得感谢神的恩典被囚啊，本来是睡都睡不着了，他为什么睡得这样安心啊，这样平安啊，就是他有一个 交托的心，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已经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主的手中，他自己他知道今天的背光，今天遭遇的一切都是为主。他里面，他对我们的主也有信心啊。上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从圣灵对他感动的时候，彼得整个人受了改变，他是淋漓在神面前侍奉了。谢谢主的恩典啊，他就跟出来，第九节，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他就是刚睡醒嘛，还里面还不太辛苦不太嘛，不太清醒嘛，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牢，监牢，来就来到临街的天门，那门都是自己开的。他们一出来走到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感谢神的恩典，彼得有天使在的时候，他就跟着天使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后来走到了这一个一条街的时候，怎么样啊？天使就离开了。至于天使离开，那是一节所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洗礼的时候，和犹太百姓一切属盼望。想了一想，就往那称为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许人聚集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看见这一个彼得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就到哪里去啊？到祷告的地方去。他知道他被光教会在祷告，是天使来带他搭救他。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罗大就是开门的啊。现在我们教会看门的就叫罗大，出来探听，他就探听了。感谢神的恩典，那六十四上节，教会切祷，天使搭救。天使见到彼得被关在这个牢房，这个监里呢，他们在祷告，他不用做莫大的事，就是接着祷告，神就差天使搭救天彼得，飞到那边去呢。飞到那边去，我们看见这个亚述王来恐吓这一个西西家，恐吓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他们同心合意的祈求，叫神怎么样睁眼看侧听，神就搭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这里也是求教会切求天使搭救。接下来我们看十四节，天见那罗大就天见是彼得的声音，我们看见他们都是同工啊，都是同工啊，对彼得的声音很清楚啊，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哎呀，奇妙的事来了，彼得出来了，哎呀，开心的门都忘记了开，就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子啊，使女就是说罗大嘛，他说极力做手，正是他。他们说必是天使，人家不相信啊，有这样事啊，这个神怎么这样的做这个事啊。彼得不做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感谢神的恩典，神迹就出来啊。他们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祷告蒙允，神迹出来了，彼得就罢手，不要做神，就告诉他们神，他们主这样领他们出见，又说你们把这个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雅各就是那前面的约翰的兄弟，雅各被杀了，这一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于是呢，出去往别的地方去了。 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看见这些使徒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聪明，他既然把神的神迹告诉了门徒弟兄姊妹以后，他自己就怎么样转移地方了。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看见温州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都被关闭啊，都关闭啊，不能聚会啊，但是就是这里躲躲那里藏藏，这里给他发现了就搬家搬家。彼得在当时的生活，但是我们教会在幕后的时代里面要跟随耶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是他追我们逃，怎么样啊，他来抓我们就退，求主帮助我们。那么14到17节是祷告蒙应，神迹出来，祷告祷告神怎么样啊，把彼得都从牢监里带出来啊，神的大能把他带出来，这是神迹啊。飞到那边他们的祈求，以赛亚就告诉他们蒙神的祈求，神就会拯救以色列百姓。那么飞到那边就是祈求蒙怜，神必拯救，18到19节。到了天亮，兵丁摇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彼得被天使派出去了，被天使带出去了，这个洗礼来找了找不到，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他们把他拉去杀了。后来洗礼就离开犹大，下盖撒利亚去坐在那里。洗礼怎么样啊，他本来是要成功了啊，要把这个彼得杀了，彼得今天被神天使把他带出去了，他到别处去了，坐藏起来了，他没办法了，就是杀了兵丁。但是这个洗礼呢也够出去了，他在耶路撒冷在这个本地他站不出脚来，他就逃了，就逃了，正向对面这个亚述王，神就应许了这一个以色列人。接着赛亚告诉他们，神用钩把亚述王钩出去，为什么钩啊？切到蒙勇啊，这里是兵丁被杀，起了钩去。下面圣经我们再看20到23节，希勒恼怒推罗西顿的人，推罗西顿都是耶路撒冷旁边的啊，他们那一带地方的侍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呢就托了王的内臣巴拉斯多的情，一心呢求和。他又怎么样啊，耶路撒冷站不着嘛，工作做不去了嘛，他们到旁边了，起来在属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了论一方，他很会讲啊，坐在最高的位置。当时百姓听见他的声音，他说百姓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起来不归荣耀对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从所摇气就断了。我们看见这一个悖逆的喜乐，他逼迫教会，他怎么杀他自己的兵丁，不是他自己怎么样啊，今天在做高位的时候把一切的荣耀归自己，没有归神，神就差遣一条虫子把他咬死，那边这过去神要保护这个耶路撒冷，因着大卫的缘故，神要保护拯救啊！这里是一个虫子把这个希勒咬死，希勒对抗不过神啊，一个小小的虫子把他咬死。我们这张那边也是这样啊， 神差遣一个使者，把四八万五千个人一夜都把他灭绝。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神伟大的救赎，伟大的保护。我们今天不要怎么样啊，不要怕受惊吓，怕受逼迫。神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变白变黑。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救赎主，神做是我们测想不到的，测想不到的。这便是喜乐的悖逆被从咬死，那便是复兴的证据，保护拯救。下面圣经24，神的道乐见兴旺，乐法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撑着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感谢神的恩典，这里给我们看见12节结束，就是保罗外邦的工作结束了。明天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就借着巴拿巴和扫罗开辟外邦的外邦的传道的门。我们看见神的希勒被杀以后，刑罚以后，主的道就兴旺。巴拿巴和扫罗事情搞好了，神就差遣扫罗和巴拿巴做神的工作。那么20到25节，希勒刑罚受罚，主道兴旺。那边呢是敌受刑罚，主话应验。这里是希勒受罚，主道兴旺。感谢神的恩典，这个是大轮的结束，大轮的结束啊，大轮。好，我们接下来读圣经小轮，我们开始啊，小轮开始。小轮圣经在启示录，启示录16章19节，启示录16章19节，那大臣列位商转，列国的城也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大臣列位上榜，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圣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递给他，给他喝。巴比伦有一方面就是代表罪恶的世界啊，罪恶的世界要分裂三段，列国都要倒塌，确确实实今天地震了什么，都是神的愤怒，神的烈怒领导啊，领导啊，因为神犯罪啊，很多的人为了怎么样贪财，把这个高山啊，这些树木都把它砍伐了。我们看到为什么地震这么多啊？为什么贪方啊？为什么泥流啊？这些都是自然界神创造，都是好好保护人类的。人工人为了贪心，为了用各样的方面破坏了自然界。破坏了自然界，原因是什么？小明的题目是罪恶神烈怒，爱盗恶蛇蒙大福。有罪恶就是神的烈怒要临到。递到那边去，我们看诗篇，诗篇112篇是蒙福。我们分成两段，第一段是敬畏神，嫌义蒙福；第二段是最后一节，恶人终究被灭亡。这里有两个罪，第一是敬畏神，嫌义蒙福，最早那边 罪恶城破裂倒塌，这里是罪人最终必灭亡，追到那边去，敌神和神大怒悲，神大怒悲。好，我们大家来读一次啊，大家来读一次，诗篇112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我们要喜爱神的命令，这人是有福的，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我们敬畏神，你的后裔就强盛。正像箴言书14章的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祝福权，我们要敬畏啊，我们要敬畏啊。哦，他的后裔也长征，真的指人的后裔必要蒙福，我们蒙福，我们要正直。他家中有货财，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你有钱，你还要有公义啊。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我们今天做正直人怎么样啊？我们就要发光，正直人在暗中发光。我们看见约瑟是在暗中发光，他们的兄弟行坏事，他就告诉爸爸，哦，在波提法的家，波提法的妻子要和他犯罪，他就逃脱他，还为这个罪而争啊，不和他犯罪，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坐牢，他愿意坐牢，他愿意坐牢。哦，我们看见，哦，他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我这个公义怜悯是神所爱的，正像弥迦书，正像弥迦书第六节第八节，弥迦书第六节的八节，第六章的八节，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以此启示你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叫我们怎么样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样神就和你同在。哦，施恩于人，接待如人，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今天我们怎么样？要爱人，接待人。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终不惧怕。我们看见这一个以利亚，他怎么样啊？他就是不怕王的这一个命令，不怕亚哈王的威胁，他能够在加密上现真假。哦，直到他看见敌人的遭报，他嗜血情残，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这是第一段。第一段是敬畏神，行义蒙福，再到那边去呢，罪恶城破裂倒塌。下面最后一句了，恶人看见便恼怒，恶人看你行义很恼怒，必咬牙消化，恶人的心愿是归灭绝，恶人就是有一天灭亡。追到那比去，敌神要和神大弄的背。感谢神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大小门的总结是敬神尊道，同道圣敌，福音兴旺。好，今天的轮子到这里结束，接下来 我们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回忆祷告有三个方面。第一，在遭难逼迫的难中，我们要像西西夏一样带领家宅，带领首领，带领要同心合意，悔改回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同心祈求，这是第一。第二呢，神愤怒的临到的时候，是我们能够转回敬畏我们的神，行义，转回向神悔改，转过来，免得我们被破裂啊，免得我们被破裂倒塌。最后一方面，第三，在这幕后阻来的之心，我们要快就扩传福音，像彼得、像使徒一样传福音，使福音日益长兴旺，抢救灵魂。好，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学习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主持人。